你们拿到这个讲义之后，你们可以看。那么，另外我也跟大家讲，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所以在有一些内容的方面上面，需要各位自行的去努力。我们在去年的主日崇拜里面，曾经就有七次的讲台谈到启示录里面讲的七间教会的光景跟状况。那么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你如果有时间，你回去把那个七篇信息拿出来重新的 review 来听，我相信会使对这一段的经文会有更多的清楚哈。好，我们一起先祷告好吗？天父，我们要在你的恩典里面继续的在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来学习来进深，愿主圣善的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能够准确的明白你的心意，并且乐意的回应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感动跟带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量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处境里面，都为荣耀神而活，都为见证神的恩典而活，都为真理选择站在你这边。愿主帮助你的儿女生命成熟长大，在这个世代做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过去的两次课程里面，一次我跟大家报告了整个启示录的概论或者说是导论，那么另外一次我跟各位说明了我会站在历史的前千禧年派的立场来解释整个的启示录，这样的方式是让大家能够比较单一的能够知道解经的一个途径，并且不会在不同的说法里面产生太大的困扰。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开始从启示录的第一章开始跟大家来谈。那么我鼓励各位，你们带自己的圣经，并且你们能够在你们的圣经里面，或者说你们带其他的讲义，能够做下一些注释。首先来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启示录的第一章里面就宣告了这卷书所要传达的一些讯息。那么我给各位的讲义呢，其实是整理的。整理的讲义主要是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可以自己来看，自己来读哈。那么讲义的部分我不再详细的来叙述。那么讲义里面有一些作业是希望各位去做的，你如果能够去学习按着这个讲义所叙述的去做，我相信会使你对启示录有一个跟着进度的一个了解，对于帮助启示录明白会很有帮助哈。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面很清楚的介绍出了启示录这卷书它是怎么样子写下来的，启示录到底是老约翰自己的感动，还是说它就像圣经其他的各卷书一样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么神怎么个默示法？我上次跟大家讲过，有谁有资格告诉我们将来的事呢？有谁有资格告诉我们宇宙的终极呢？这个世界走向何方？有谁有这样子的权利呢？人类的历史里面有许多人都用猜测的、盼望的、幻想的、自己构建的方式来说人类的终局要怎么走。启示录直接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讯息的告示是由创造宇宙的这位真神告诉我们的。所以请你看第一章第四节，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下面讲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是第一个讲到圣天父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灵指向圣灵，圣父圣灵都出来了，然后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圣子。这样子的整个的一个启示告诉我们，人类历史终局的方面是三位一体真神共同的作为。当他介绍到父神的时候，他说那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这就告诉我们这位神是过去的，是未来的，是将来的，所有的人类历史从头到尾，整个宇宙从头到尾，他都是那位掌权者。他在的意思是什么？在的意思是他是活的， 它不是过去有现在没有了，它过去现在未来它都是掌权的。这句话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摩西问耶和华说，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我们中文圣经说，我是自有拥有的，或者说英文圣经你们常常会看见他们讲 I am who I am 那句话，或者我们今天看见 YHWH 这句话，耶和华，或者现在有人把它翻成亚威，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就是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神的那位，他是活神的那位。顺服是这样介绍。那么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活着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都在他的掌握之内。我们也许会在眼前的困境里面，在眼前的难处里面，我们看到一些现象，我们觉得好像不知道神哪里去了。圣父自己向我们宣告，他一直都在，他在掌权，他在掌导，他在掌控这一切。我想过去我们曾经就苦难的问题跟弟兄姊妹们分享过，有人在苦难中会怀疑说，真的有神吗？如果有神，为什么他不处理苦难？他真的是爱的那一位吗？他能够看见我们受苦而他不动吗？我想这是人很自然的一种反应跟回应。但是圣经整体告诉我们苦难的缘由跟神怎么样处理苦难，所以这边的宣告说，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掌权的那位。以后他下面讲说，他宝座前的七灵，这个七灵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是圣灵只有一位吗？三位一体已经弄得我们有点搞不清楚了，现在还来个七灵。这个七不是只有七个灵，这个七在启示录文学里面来讲，所有的数字啊有它背后的意思，七代表完全，七代表整个，七灵代表这个圣灵的能力跟作为是完全的，是充满能力的。好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里面那边所介绍耶和华的灵的时候，他有介绍他的有全面性的一种特性。虽然那些经文有人在讨论到底是六个还是七个，在整个的圣经里面讲，这个地方讲的七灵是指向圣灵全备性的作为。圣灵今天在这个新约的时代里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里面讲说，我去，我要求父另外赐给一位你们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这位圣灵。这位圣灵在今天这个新约时代里面与每一位圣徒同在。旧约的时候，圣灵按照神的计划并不是长久与人同在，在某一些特殊的君王、祭司、先知的一些身份上，或者某些人身上，他有一时性的作为。但是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却有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这叫做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耶稣怎么与我们同在？透过圣灵。而这位圣灵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是完全的，换句话说，这边的七灵指向一个完全的一个灵的作为，这个七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带领。所以启示录一开始，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这位父神，以及宝座前的圣灵，然后下面再讲还有哪一位呢？还有就是诚实做见证的。什么叫诚实做见证的？这句话要稍微解释。在启示录里面，所有的做见证这三个字都代表信徒在真理上面不计代价的守持守。前面的诚实的是讲真实的，主耶稣要求我们所有属乎神的人在真理前面不妥协的遵行，他自己先做榜样，所以他是诚实做见证的那一位。在启示录里面，你看见有一些人为了真理的缘故，甚至于要付上生命的代价，他们也都站了。所以最原始的时候，见证这个字跟殉道这个字基本上是同一个字，或者说殉道这个字是从见证这个字延伸而来的。整本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各样处境里面你要站回来，你要站回来，你要选择跟着这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的救恩的计划站在他里面来。那么当耶稣介绍他自己的时候，他自己就是一个典范。他从来不是我丢一个东西给你们，你们去做，他自己率先以身作则。那我们看耶稣的一生，你可以看见他是为神的恩典、为神的救恩做出那个美好见证的那一位。所以他说他是那个诚实作见的。下面讲说他是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这个死里首先复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指说这位耶稣也是那位战胜死亡的那位。首先复活，请注意哈，这个首先复活的这个先 就好像哥罗西书里面所讲说基督是首生的那个一样，那个先，那个先都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那个先是指权柄上的第一，是指地位上的居先，不是时间上的居先，这很重要啊。首先复活的这个事情本身来讲，那你要讲说这个边的先是指说他从死里面复活之后居在那个最高的位置上面，是指这个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对哥罗西书这边错误的解释，所以就变成耶稣变成是被造的。耶稣哪里是被造？耶稣是三位一体真神，以为他不是被造的。那边讲说他在一切被造的以先，那是什么意思？那就告诉你说他在被造的上面，他居在最优先居先的地位，最高的那个地位。这边也是一样，在死里首先复活的是指说他透胜过死亡的这个权势，以复活证明他居在那个最先的位置上面，最高的位置上，不是只说他第一个复活而已啊。在圣经里面看，拉撒路比他早复活，拿因城的寡妇的儿子也早复活，虽然那个复活是短暂的，但这边所讲的不是时间上的先后，指的是透过复活的这个大能显明他战胜死亡的权势，以这个居先站在最高的位置上面，然后呢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个世上君王元首这句话在整个的启示录里面都指向抵挡神的势力，不是顺服神的。但是这边告诉我们一开始的宣告，这些抵挡神的势力，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元首，世上君王的元首。换句话说，世上有王，有各种不同的政权，耶稣基督更高，这是他居先。世上的君王，你读启示录后面读下去之后，多次多方的抵挡神的作为，他们跟从兽，跟从敌基督。但是圣经一开始就宣告，世上的君王元首更高的那一位是耶稣基督。所以整本启示录要赐下恩惠平安，是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一位，也是透过那位宝座前的圣灵，也是透过那位诚实做见证的，胜过有死亡，以复活证明胜过死亡权势的，并且在世上所有敌对势力的，在他们之上，这三位一体的真神启示的真理。所以这样子的做法就是告诉我们什么？当后面启示录所讲的各样各样的灾难出现的时候，要我们安心，不要被眼前暂时一时虚假的这些环境上面所显现的现象而转移了方向，要持守，要站住，因为我们所信的是创造天地昔在今在以后永在三一的这位真神。那这个就从一开始就讲出这个原则了。然后怎么样呢？下面讲说是讲耶稣，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的圣罪，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来讲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经文，在这地方你可以找到相应的呼应。什么叫做做祭司？我们叫做神的祭司。旧约的背景里面很清楚的看见，神的祭司是能够进到至圣所里面与神面对面的，是服侍神的。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把人带到神面前的。人犯罪了，带了牛羊来到神面前，由祭司负责宰杀之后献给神替他赎罪。今天所有的教会，所有的信徒都扮演祭司的功能，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侍奉神。我们侍奉神什么呢？我们侍奉神是透过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传福音是一个使命，传福音是一个不是可有可无的，传福音是一个命令。那你用什么传福音呢？就用我们的嘴吗？用我们的生命。所以大使命里面才会讲到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们门徒，奉父子圣名的给他施洗，然后后面讲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个吩咐是神的话，遵守神整个教会要操练。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的信息在这方面来实践。所以买赎我们，宝血白白的审视我们，带给我们恩惠平安，目的是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来做祭司的国度，让我们能够荣耀全能的神。好了，然后他说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的。这位耶稣是怎么样？他要驾云降临。我们觉得驾云降临是什么？ 我们驾云降临是孙悟空的那个西游记里面印象，一朵云彩耶稣都在飞飞飘下来，那个不是，那是中文，希伯来文是降驾云降临，永远带有战士的味道，是指那个战车滚起来的那个云，那个烟雾，用那个来形容神将来来的时候。这个驾雨降临，不是只说神，你知道主耶稣基督两次降临，第一次是以羔羊的形象降临，第二次是得胜的君王，他是来征战的，他是来终结这个世界来审判的。所以这个驾云降临指的不是那种平民，那是指说他是一个像是一个得胜的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的那个角色，他下来怎么样呢？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所有的人都要看，都要伏在他的面前。刺他的人预表指当时也指历世历代抵挡他反对他的这些人都要看见他，看见他怎么样？要哀哭。为什么要哀哭？哀哭是因为恩典的时代结束了，最终的审判阶段了。历世历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情，这个世界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现象，结果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审判他，有些人作孽到底仍然寿终正寝，你气个半死，那个时候是哀哭的时候。但是如果按照上帝的标准，谁能够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站立得住呢？我们会不会也要哀哭呢？我们不要五十步笑百步啊，他很坏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啊。差别是在于我们愿意在今生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们选择接受他主动替我们预备的救恩。这个救恩使我们的不完全应当付代价的那个部分，他在十字架上承担。你知道信耶稣真的是莫大的恩典，我们什么都没做，他为了爱我们免去了那个公义圣洁的神终极的那个审判，他替我们付代价，这叫做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今天其实的重点就是你要不要接受。如果你还硬着景象说我就是不必，我就是靠我自己就可以了，那一天就是哀哭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见神借的，所以当启示录一开始的时候就宣告了一个讯息，什么讯息呢？整个启示录其实是借着终极的审判提醒今天的人你要怎么过，就告诉你这位从死里首先复活的这位带给我们的生命力，但是他也要带来终极的审判。这个审判对于基督徒也一样有他的一样的作为，那个作为就是我们得救之后白白的领受恩典之后，我们有没有在他的恩典上面用正确的态度来回应他，还是说我们只是得救了之后我们就想到好了，那么现在就等着上天堂吧，小心到时候不知道去哪里，这在神的恩典里面要看见。所以这个部分，然后第八节讲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好了，这个地方你看见再一次的强调那个神的那个特性，我的特性是昔在今后永久在。阿拉法 Omega 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借着这两个字母来表示他是整体全部里面的掌权者，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用两个数字，好像我们讲 A 英文字母，我是 A 我是 Z， 就是这个意思。那什么意思？不是说你只是 A 跟 Z 啊，是说这个所有的这一段时间内，这个由头到尾都是我在掌权，这是一个神的一个自我介绍。这姐姐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下面第十节讲，这是指明老约翰那个时候是被关在拔摩的海岛上。他说什么呢？他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如吹号说。好，这个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这个我被圣灵感动这句话在启示录里面出现四次，这四次成为我们分隔启示录整个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据。这个我被圣灵感动在原文啊，原文的不是圣灵，原文就是说我在灵里面，我在灵里面有一个感受，他在灵里面啊被提到被影响。所以第一个你看见他在拔摩的海岛上面他被圣灵感动，第二个是在哪里？请你看第四章，启示录第四章第二节，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在天上。第四节的第四章，我们先看第一节跟第二节。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你们看到第二个圣灵感动，第二个圣灵感动在哪里？把它提到哪里去了？你上到这里来，到天上去了，不在地上。老约翰的第二个大异象，地上有七印、七号、七碗的灾难，这些迹象他是在天上看见的。换句话说，从天上往下看是什么时候怎么上去呢？神的灵把他提上去。所以第二次，第一次是在拔摩海岛，第二次是在天上。第三次在哪里？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请你看启示录第十七章的，我的一样从第一节开始啊。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嘴上的大淫妇所遭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你看这边讲地上的君王了哈，地上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第三节，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第二次他在天上，第三次他又被圣灵感动，这一次从天上把他带到旷野去了。在旷野去干什么？看到大淫妇，看到巴比伦被审判，七印、七号、七碗的审判。我上次讲过，那是属于一种刑罚性的审判，那个审判还在等待人悔改。但是十七章、十八章以后，他再看见的异象，再到旷野去看到的异象，那就是一个毁灭性了，就是最后了，没有悔改的机会了的审判。那么最后一次，请你看第二十，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第九节、第十节。拿着七个金碗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七，指给你看。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个高大的山。好，这次又从旷野把他带到一个高大的山，看什么呢？靠新耶路撒冷羔羊的七。所以你从这四次他在灵里面被圣灵感动，看见启示录的四个方向。第一个，在拔摩海岛上面告诉他七个教会，这个七个教会其实预表历史历代教会的一些现象。第二个，把他带到身上，在天上让他看见世界的终局之前，上帝对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刑罚性的管教，七印、七号、七碗。第三个，把他带到旷野去，让他看见那些抵挡神的那些罪恶势力，不管是敌基督也好，龙也好，兽也好，他们最后的下场没有悔改机会的一种毁灭性的审判。第四个，当这些审判都过去，旧的天地都结束的时候，神把他带到一座高山上面，让他看见新耶路撒冷，换句话说，上帝重新的新的新天新地的创造下来。所以根据这四次圣经里面的记载，我被圣灵感动，我们启示录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区隔，你于是可以去了解神怎么样借着这样子的一个约翰的一个个人的领受，你去明白神在这边的一些带领。好了，我们回到第一章。所以当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听见在他后面有很大的声音，好像吹号的声音。在以色列人知道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们都会吹号，所以有这个背景在。吹号的声音说什么呢？他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杂于以弗所、斯美拿、别加摩、推亚忒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七个教会。换句话说，第一个意象叫他领受看见，看见什么？看见耶稣行走在金灯台中间，后面在讲看他对教会的一个使命，教会的一个观察了解，并且托付使命。十二节到十六节开始介绍耶稣了，耶稣是什么样子的样子的？你看这个耶稣跟我们现在了解耶稣是羔羊受苦的仆人讲不一样。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这个七个金灯台很明显的就后面圣经自己解释指的是七间教会，当然是用这七间教会来指向历史历代的教会，会用七，很明显的不是只是数字上的七，它仍然是完全的意思，代表全部，只是用这七间教会来代表所有的教会。那么教会为什么会用灯台来做预表呢？ 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那也就是我们的教会到底有没有发光。曙光教会在成立的时候用这个名字实在太好，我们是一个光，曙光照亮这个时代。所以他当初很清楚的时候在这边讲说，他是七个金灯台，就是用这个方向，指的是教会，不是只是把我们聚在一起，大家很高兴领受神的恩典，聚在一起然后办一些活动啊，大家在一起吃喝，然后我们在一起啊，彼此互相的勉励互相的查经查考明白就完了。不是，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指向一个方向，建立信徒，然后呢为这个在这个时代做灯台一样的发光。也就是说，这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方向，将来神要审判属乎神的儿女的时候，他审判的标准是什么呢？绝对不是你的学位地位财力，你的房子你的车子，他审判的标准是你是不是灯台。对教会如此，对每一个信徒都是如此。我们要有一天站在就在问神，要问我们的是说，你所有的这一切，你的机会，你的才干，你的恩赐，你的聪明，神给你的，请问一下你用这些做什么？荣耀你自己吗？贬低别人吗？跟别人比来比去吗？好不容易比上去了，终于成了人上人了，就完了吗？你小心，你在这边是人上人，在那边你可能是人下人。重点是在于你能不能够在神所量给你的处境里面为主发光。你说主啊，我感谢你没给我那么多，本人书没念得好，钱也没那么多，所以你现在不会这样算我。上帝回过头来一样告诉你，你的处境仍然是神给你的，你有没有在你的处境里面为荣耀见证神而活？你没有那么多并不表示我就是这样的，你在你的处境里面有没有影响周围的人？你是不是仍然是灯台发光？所以对教会的启示，在这个地方启示录整卷书讲这样终极的审判，一开始就借着教会的预表讲出了神对教会审判的标准，在这个地方。那么后面就来了，他说那么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灯台中间什么意思？这也就是告诉你，所有的地上的教会是主用重价买回来的，主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中间什么意思？换句话说，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他都知道，不单单是你外面做的，你我的存心，你我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而做，主都知道，因为他在我们中间。他在我们中间，谁敢在教会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只能交给主。我们按着神的原则治理带领教会，因为他在我们中间，他是头。那么他在我们中间怎么样呢？下面开始用八个方向来介绍神。这个八个方向在讲义里面有，讲义的 C， 我给你们的讲义的 C 里面有。这 C 里面讲什么呢？他说第一个，他说好像人子，这个好像人子指的是什么？这个好像人子是指他居高位，基本上来讲是指的是说他那一个他是像人子，但是不是人子，但不是人，他很像人。因为什么？他是道成肉，他是怎么样？是道成肉身嘛，取了奴仆的形象。好像那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说，那个挂起来的铜蛇有没有？那个铜蛇有神的蛇的外形，但是没有神的毒性。耶稣基督来到世间的时候，也是取了我们这种有罪的外形，但是他没有罪性，所以他是用好像人子。这个讲人是一个，在圣经里面来讲，从但以理书第七章你可以看见，那个人子是一个尊贵的一个地位份。那个当尼布甲尼撒看见那个异象的时候，那个人子呢，人子是个尊贵地位，是一个尊贵的。他用好像人子是表示说，他本身来讲，他形成人的样式，但是他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但是他没有罪，就是用好像来形容。好像人子上面讲呢，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这个是在古代一个尊贵的君王或者人的一个装扮。虽然有人把这段解释成是一个祭司的一个服装啊，所以我想更多的一个经训看到他其实是表示一个尊贵。这位人怎么样？他是一个像但以理书所讲，七章所讲的一个尊贵的那个预表，同时他也是怎么样？是一个居高位尊贵的那个形象。然后呢下面讲说他的头与发洁白如白羊毛如雪。这个在古代的时代里面讲，一个人发白表示这个人的智慧跟睿智，他累积很多的经验，
所以你也知道为什么本人一直不肯拦把这个原因。这样不会睡觉了吧？基本上来讲，这个法白在就在圣经里面的指明是说，透过法白证明这个人他有相当丰富的人生的经验，有睿智，所以用这个借着人的经验来转借神的这个属性，就是他的法白睿智。然后呢，他眼睛如同火焰，这是指什么？指明察秋毫。他知道火在旧约的时代里面，在圣经里面常常表明一个试验的功能，什么东西烧一烧就知道，不干净的烧干净，干净的它是代表一个很清楚的指向一个明察秋毫。然后呢，它的脚好像炉中锻炼的光明的铜，这是指什么？这是指神的全荣耀跟全能。你想想那个锻炼过的铜是何等的有力坚强，形容这个人表示他的荣耀跟全能。然后呢，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什么意思？借着这个声音的巨大，声音的浩大，来反映人对于神的了解，他的力量跟他的权柄。如同重水的声音是很大的声音，人在这种很大的声音里面，人会害怕的。那用借着这个声音的这个外在的形象来展示神的力量跟他的权柄。然后他右手拿着七星，掌握七星，这个七星是什么？待会儿会解释。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啊。他右手拿着，表示他掌握，他掌管这一切，教会是他掌管，整个宇宙都是他掌管的。然后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剑，这什么意思？口代表审判，两刃的剑，剑代表神的话，从神的口中出来，剑代表一个执行，执行审判的能力。我们看那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全副军装里面讲，拿着圣灵的宝剑，下面讲什么？就是神的道。换句话说，神的话，神本圣经会成为将来神审判时候的一个根据。从他口中出来两刃的一把剑，然后后面讲说面貌如同烈日放光，那只是他全然的荣光。你记得在摩西上西乃山见神的时候，后来反照神的荣光下来，还用帕子照了。如今神全然的荣光现象出现，你从这个形容里面，这不是说这个完全是用一种意象的表达，你要如果把它具象化的话太可怕了。主耶稣眼中像火，脚像铜，嘴巴里面还叼一把剑，这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他完全是用意象，用意象来表征主耶稣的特性，而这个特性你很清楚的看见，跟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卑微的降生在马槽里面是不一样的。他充满了能力，充满了荣耀，而且他是来执行审判的那一位，他是尊贵的，不像第一次来的时候是卑微的，这次来是全然尊贵的那一位。而且怎么样？他有智慧，他有眼睛，他的道路，他的判断绝对正确，他执行他的审判的功能。所以这次你看见介绍耶稣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好了，老约翰一看到这样子的形象的时候反应是什么？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我想不必老约翰了，你我看到了，我们大概也是结局。你看见神真的荣耀彰显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的。有些人说你把神拿给我看，拿给我就信，我真拿给你你吓死了。神是全然的那一位，我也拿不出来。本质上来讲，当神这样的出现的时候，人很自然的反应，透过敬畏，人在神面前是战惊的，是战惊的。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对神啊，都把神的慈爱的这一面啊一直放大，神公义圣洁那一面不太照顾，所以有的人变成跟神的关系真是好朋友了，老朋友了。我真的在主里面跟各位讲，不要忘记我们是被造的人，神愿意补救卑微，把我们当朋友一样的来看待，我们不要忘记对神敬畏的心，这是很重要的。今天有的时候失去了敬畏，你知道没有敬畏的心的时候，你对于遵行神的原则你是放松的。好朋友嘛，大家讲讲，哎呀无所谓了，哎，过去过去了。你如果知道他是那位真神，他放在圣经里的命令不是 option， 不是 order， 这是 command， 这是我们该去做的啊。这边彰显出这样一个形象出来了。好，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 用右手按肘，显然是有一个托付使命的工作，所以老约翰在神的受命按肘之下，命令之下写下启示录。他用右手按，他右手代表全能尊贵啊，他按手他，让他开始写，他说不要害怕，当神与我们同在，你走在神的旨意中的时候，你是不必害怕的。当你走在神的旨意之外，面对神的时候，你是要害怕的，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说你不必害怕，怎么样呢？他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好了，在启示录里面非常多的地方给我们看见神把这个用在天父圣父身上的这个专有名词用在耶稣身上，这就是我们讲说圣经讲三位一体的一些证据啊。前面讲说我是 Omega， 我是 Alpha， 这就是首跟末嘛。讲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也是首跟末嘛。这边你看见他说主耶稣自己说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如果天父是首先的幕后的，他怎么也是首先的幕后的？因为到底谁是首先的，谁是幕后的？那就表明三位一体真诚的真理这边给我们看见。从人的经验里面我们不太懂这些事情，哎，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三就是三，怎么一又是三，三又是一？圣经给我们看见三位位格，但是在他们的属性上面完全相同，同样的荣耀，同样尊贵，同样圣洁。你说这个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没有，不可信，这句话有毛病。因为神跟你我不一样，他在你我之上，为什么所有他的东西都要跟我们一样呢？如果都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就神了。我们之所以为人，他之所以为神，就是有一些特性是他独有的，我们没有的。你如果真的相信宇宙有位真神，有些东西在理性上不一定能够了解的，那是因为我们的有限。但我一再讲啊，理性是可以被满足的，神也愿意满足，不是叫你盲信，不要问，信就好了，那个是一个迷信的宗教。但是我们在理性里面必须承认一件事情，就是理性有限，理性没有那么大。十九世纪之后，因为反那个过在过去宗教上面的错误，把理性无限上纲，什么东西我想不通的就不存在，就没有。那你想想看，你告诉我宇宙是怎么存在的？大爆炸吗？怎么爆的？大爆炸以前呢？想不出来了，想不下去了，想不出来，想不下去，你还是活在这儿。理性很重要，但是它不是最后的标准答案，它是神赐给人去认识神的一个途径，从这个角度了解就可以了。好了，所以你看见这边讲首先的幕后的，原来用在独一真神上的称呼，现在用在耶稣身上，他说怎么样呢？他又是那存活的。好了，这个存活的指明的就是永远存在，他是首先的，他是幕后的，又是存活的，换句话说他一直都在，也就是说他是永恒的，指他的永恒性。然后他说主耶稣自己讲了，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这很明显是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的这件事情，而且呢直活到永永永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什么意思？在希伯来的文化里面来讲，所有的钥匙指明他掌控一件事情的能力，你有我家的钥匙，就是你随时可以进来了，对不对？所以不要随便把钥匙交给别人。他说我掌握死亡跟阴间，换句话说死亡跟阴间这两件事情对人类来讲是不是最大的两个势力啊？了不起就是一死嘛，还有什么比死还大的？最大就是这个，这个掌握在他手上，他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是给我们一个意象说哦，死亡跟阴间有个门，他有那个钥匙他开进去了，不是。他反正告诉我们说，人生最大的一个恐惧，人生最大的一个极限，我们的生命就是到最后会走向死亡。那么死亡是不是一了百了的呢？昨天早上我去主持一个安息礼拜，一个安息礼拜就在谈这个问题。每一次安息礼拜都是传福音的机会，人到了那天才会想到说，我搞了一辈子，现在就这样子了，就躺在那里了，还能够做什么？不是啊，不是躺在那里啊。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今世的死亡还没决定呢，还没结束呢，盖棺还没有认定啊！你不要以为盖棺认定了，什么都没了。基督掌握这个，所以他说我是曾经死过又复活了，并且我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我掌握这个人世间最后人最怕的这个权力，仍然在他的手中。好了，他有认识吗？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的事都写出来。 过去的神学家对这段经文来讲，他讲这个分成三面嘛，所看见的是过去的事情嘛，那么现在的显理期教会，那么将来是指末后末代，就把启示录分成三个部分。其实现在更好的一个看法是把这个三个现象不做明确的划分，因为你很明显的看见七个教会的书信写给当时，但是也指向将来众教会的状况。在第四章到十六章这中间，七印七号七灾的灾难里面，你也看见十二章到十五章讲的一些事情，其实发生在过去，天上米迦勒征战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过去。所以在这种情况来讲，不严格的去区分哪一段是哪一个，而是把整个启示录里面都谈论到了过去、现在、未来，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一位，都在他的掌控之内。所以叫约翰写下这些神明里面该注意的一些事情。然后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叫金灯台的奥秘，好，这里的奥秘，什么叫奥秘？圣经里面讲的奥秘，不是像有些人讲啊，我得到天启，只有我知道，你们听我讲，这是宗教家很喜欢搞的搞的这种把戏，所以什么东西你都不知道，都要听我的。圣经摊在我们所有世人面前，每个人都可以读。奥秘是指说，神在他的时候里面，把人所不明白的事情，在他的旨意中启示出来，这叫奥秘。换句说，奥秘不是人经验，人生的经验。我说我们人呢、啊，在理性里面，在我们的生活情况里面，我们可以养成很多生活上的累积出来的经验，知道怎么样行事为人。死后的事情你怎么经验？将来的事情你怎么经验？谁能够告诉你结束今生生命之后去哪里？啊，我们信关公，我们信妈祖，他能够告诉我们吗？释迦牟尼能够告诉我们吗？自己都死了都没回活来，他怎么告诉我们？唯一能够告诉你这些东西，只有那位掌控时间、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那位创造宇宙的神，他有资格发言。那这部分对我们来讲不知道，但是这部分神没有一开始就告诉我们，神在他的时间的次序里面，他其实是这边讲的奥秘是这个，在上帝的旨意里面，将人生所不明白、没有经验的这部分，透过他直接的启示让我们知道，这叫做奥秘。好了，那么这个七灯奥秘是什么呢？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很明显七教会大家很清楚了，七个灯台只能七个教会，教会的功能我刚刚讲过。那么七个七星就是七个使者，这个使者到底是谁？显经家对这一部分有非常多不同的一个说法。那么如果要从圣经的原文跟它的字义以及一贯性的解释上来看的话，比较合适的讲法，这个七星还真的是指的教会里面的七个天使，掌管教会、带领、保护、看守教会的七个天使。有人想把它解释成说，到了拔摩海岛去拜访约翰的七个教会的代表。有人也认为这个七个使者是不是指教会的长老或者牧师的情况之下？但是这样子的讲法功能上可能相同，但是在文字的解释上来讲，使整个解释的解释变成不一样。你在不同的地方解释同一个字，你却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那么怎么会有教会有天使呢？这边我们看见一个属灵的原则，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里面已经讲得很清楚，说你不要小看这个小子啊，他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命。换句话说，真的有天使，而且天使是奉神的差役来做工的。做什么工？俺们觉得说天使是差役的，是服侍的灵，对不对？是做差役的。他做谁？服侍谁？服侍神吗？神是全能自由自知之的，他还要人服侍啊？还要造一些天使来，那桌子擦干净，那椅子帮我搬一搬。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还要做这些事情吗？不是。天使被造是为了服侍人，人是有限的，保住人，这是有些天使失去了位分的，跑去了三分之一堕落了。天使是为了服侍人，所以当教会成立的时候，你知道神有差派使者护卫。你不要小看他，我们今天坐在这边聚会，我看不见这个礼拜堂坐这里，你知道如果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神有怎么样的保守我们吗？基督徒是领受福分的，我们是在神的眷顾之内的。你知道有很多，不，我还有苦难发生的，苦难有神与你同在啊。你知道有很多邪灵邪恶势力的一些攻击，在神的教会里面神是保守的。所以保罗才会讲说，如果有一个人执意犯罪，哥林多前书执意犯罪不听神的话，把这人赶出去。赶出去干什么？赶出去就出去嘛，教会这么多，离开这间换一间就是什么了不起。那个赶出去不是离开教堂，那个赶出去是讲从神的保守里面被赶出去了，那就危险了。
你就落在谁手里面？你落在撒旦的手里面，落在这个世界的王手里面，你以为那是小事吗？
哎，没有关系的，我们选择不同嘛，对不对？现在在耶稣这边，过两天在撒旦那边，撒旦因为我投效他了，我这个带枪投靠他也要赐福我啊，让我发财好啊。
你对撒旦的认知还真是不清楚啊。
撒旦本质是邪恶的，你知道吗？你如果读完启示录，你知道撒旦对于遵从他的人，撒旦是百般的虐待的。你以为撒旦是有善的一面呢？没有。所以从这边来看，其实神有差派使者，所以这边写信给使者，那干嘛写信给使者？其实从启示录整个的预表文学的结构里面来看的话，以透过给使者天使写信明讲明，等于向所有教会的成员讲声，因为把这两者已经结合在一起，用它来代表教会，因为它是护理教会的，那么看见教会里面做到底做怎么样，透过它来做。所以虽然这个地方的解释有它一定的一些困难，但是这样子的一个解释的路径的角度，比较在文学的以及在这个整个启示文学的作为上来讲前后一贯，因为所有圣经里面启示里面后面讲到的使者都是指天使，你们这边跑掉了。好，所以这个部分本身要注意。好，第二章跟第三章开始讲七间教会，这个七间教会请各位回去的时候听明年去年曙光教会有七个主日讲台讲这七间教会。这七间教会有几个不同的一个特性，我在这边跟各位讲。第一个，启佛所教会，这个教会很好，很认真，真道上面很强，但是失落了起初的爱心。换句话说，这个教会真理很强，可是在活出真理上产生偏差，很容易看见什么事情是对的是错的，但是在履行最大的使命爱的这件事情上面有偏差。这个是以佛所教会。士美拿教会呢，这间教会是一个为主受苦的教会，这间教会因为不肯向这个世界妥协要付代价，而且神允许他付代价。换句话说，你在真道上面站得稳，他并没有即刻从天上就回报你，哇，表现得好，乖孩子，拿奖学金，没有，上帝让你受苦，但是受苦却是一个试炼信心的一个过程，也看见透过受苦更确认你在神面前的信心，这是个榜样。士美拿的教会是在这个七个教会里面，神没有什么责备的，神是认同的，所以这七个教会不同的 style。 别加摩教会呢，别加摩教会是一个妥协的教会，这个教会承担世界上的压力，有各样的好处，有各样的情况之下，他允许巴兰的教训，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进来。巴兰跟尼格拉的教训是什么？巴兰跟尼格拉的教训就是为利放弃属灵的原则，就这样。巴兰当年被雇去咒诅以色列人，那个巴勒必须要给他好处，所以这个教训直接指向一个方向，活在今天这个时代的信徒们会不会为了属世的利益放弃属灵的原则？我想这样子的教会在我们周围不会陌生吧，或者说这样子的基督徒在我们的周围也不会陌生吧。这个教会被指责，这个教会被指责意思就是说你为利放弃了这些原则。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呢，是一个放任纵容的教会。放任纵容什么？放任纵容错误的教导，他们却不处理。耶洗别在这个教会里面教导，很可能教导的讯息仍然像巴兰的教训，像那个尼格拉党一样的教训是一样的。这个耶洗别在教会里面传达说，神的爱是无限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妥协，我们接纳，走这个世界道路没有问题，上帝愿意赐福我们的，上帝的恩典也够我们用的。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人讲说，犯罪有什么关系呢？主的恩典够我们用。第六章里面讲，去跟娼妓在一起吧，无所谓，反正主的恩典够用。哥林多教会也是一样，自高自大。那个教会里面讲说，当有一个人跟他的继母发生乱关系、淫乱关系的时候，那个教会不处理，还说很棒，你看我们教会多有爱心，有这样子的事情我们接纳包容做好，我们的教会充满了神的爱。保罗来讲什么？保罗说，你们中间的罪连外邦人都没有，你们还自高自大，还以为喜乐。保罗说要把这样的人赶出教会。当一个教会没有原则，一个教会以为高举爱却落在撒旦的光景里面的，就是推亚推拉。推亚推拉就是这样，哎呀，为了世俗的利益放下属灵的原则吧， 那么请问一下，如果这样是可行的话，光在哪里，盐在哪里？但是圣经也给我们看见，你要做光，你要做盐，你就准备付代价。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付的代价不是白付的，因为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那是熟，那是美的那一位，他掌控这一切，所以你放心的做你该做的事情。撒迪的教会呢，今天早上我提到了这个第五节的这个撒迪教，撒迪教会是个死的教会，按名你是活的，充满了这个世界上对你的认同。好，这个教会做善事，做善功，做很多差派宣教，很多功能都做，这个世界人家很喜欢他，做各样的事情，我们来开电脑班，开各种班，帮助这个世界，各种方法都做了。但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不是这些事情做，这些事情都该做，但是问题是说，当这些事情拿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在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换句话说，你的动机，你的目的，你失去了方向，你讨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喜欢，却忘记了讨神喜欢。撒迪教会可以是一个功德教会的一个表现，做很多事情，用这个来交换神的恩典。神的恩典从来不是用交换的，神的恩典是白白的领受。我们所做出来的是生命的流露，而且是要坐在神的面前。你知道坐在神的面前意思是什么吗？坐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位在教会中间行走的这一位，他知道，不知道，不单单知道我们的外在，他知道我们的里面。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分享，互相勉励，如果你知道，主都知道，主鉴察我们的内心，你比较不会在侍奉中受伤。今天有很多时候我们太看重人对我们的反应，太看重我们做出去的时候人的一个回应，结果我们失去了方向。为了怕得罪人不敢讲真理，为了讨人的喜欢妥协了真理，这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这个教会的提醒啊。菲拉铁菲的教会如同斯美拿教会一样，是一个中心的教会。这个教会很小，在他们的那个社团里面是一个很小微不足道的，在人的眼中看什么，而且他们被犹太人排斥，不什么地方不让他们参与。所以神给菲拉铁菲的教会的应许说，我给你一个敞开，我是掌握了大卫的门的钥匙，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别人不接纳你，主接纳你。菲拉铁菲给我们看见，当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大部分的人都不守神的原则的时候，你要不要坚守？当你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人都走偏的时候，你要不要仍然守住属灵的原则？七个教会里面一直给我们看见，有一群人在教会里面就是坚守的那一部分人，那一部分人常常是教会复兴的根基。教会会不会走偏？会，教会历史里面教会走偏的现象太多了，但是每一个走偏的时代里面都有那些坚守的人。圣经用渔民来形容他们，圣经用那个神所保守的那个根来形容他们，这些人将来在基督台前是蒙神最大的喜悦的，因为他们守住。菲拉铁菲展现的就是这样一个现象，他在他那一个世代里面来讲，他是微小，他是微弱的，但是虽然他的数目是小的，他的外面的影响力是小的，但是他在神的面前是神看他是尊贵的，这是菲拉铁菲。所以这个教会叫做老底家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什么？这个教会是一个无用的教会，说你既不忍也不乐，我就把你吐出去，什么意思？这个教会从属世的角度看什么都有，富足，有金子，发财了，他们有很好的羊毛，给他们非常好的一个发财券，有眼药膏，有银行制度，这个教会生活在那个环境里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很多人喜欢把老底家教会比喻成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北美的教会。当然我不是要指定啊，不必这样对号入座，但是的确是一个提醒。这个教会从组织的角度来看什么都有，所以他们因为认为说我们什么都有，就表示神赐福我们。主耶稣说，你既不忍也不乐，就把你从口中吐出去。什么叫吐出去？就是没有用。什么叫不忍不乐？不忍不乐温水不是蛮好的吗？咱们太忍太乐还不行。他只是借着当地的环境，在老底家附近有两个，希拉波利跟哥罗西两个，一个是忍泉，一个是热泉。忍泉可以凉口，热泉可以治病，结果这两股水泉流到了老底家，不忍不乐，又不能治病，又不能够喝，这是没用。所以这个整个教会变成这个无用的教会。一个无用的教会能够做什么？
小底家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片，就是主耶稣说我在门外叩门，怎么样？主耶稣在叩门，说你们打开门来迎接我，我要与你一同坐席。一般教会里面常常喜欢把这个这篇图片拿来传福音的时候，主耶稣在开叩人的心门，怎么样？啊，你们开门让主进来。各位弟兄姊妹们，这句话、这个经言、这个图片，原先是对教会说的。耶稣基督在教会的外面叩门，这个教会在搞什么？教会应该耶稣基督在里面的，但是多少的时候教会没有让神进来，教会以为有了财富什么都有了，耶稣就在教会外面叩门，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也是一个警告，是叫耶稣要进到教会里面来。我记得我上次讲这篇信息，我讲个例子，说有一个美国早期的教会的时候，有一个黑人要进到每个白人为主的一个教会里面去，结果那个白人就说，对不起啊，我们这边都是白人，这个黑人请你出去，去你那儿，去那个，去你们黑人的教会去。很奇怪啊，教会会有这种做法。结果那个黑人出来就是就碰到了耶稣，当然这个故事了，他就跟耶稣讲，耶稣说，耶稣啊，他们不让我进去。耶稣跟他讲说，没关系，他们也不让我进去。今天的教会会不会有这种可怜的光景？自己以为自己很棒，我们是白人，我们是社会，我们很好，我们社会上上的高层，但这些人不配。你把这些人赶出去的同时，你也把耶稣赶出去了。今天给我们足够的提醒，不要犯这样的错误。我给你们一个作业，请你们在讨论课去看哈，请你看几节经文，我特别提出来一 A B C D 的一对下列经文的探讨。回去做作业，然后回去思想这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直接指向一个问题，给我们很大的调整。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认为说，一世得救永远得救，太好了，信主了之后将来准备上天堂吧。各位弟兄姊妹们，这些经文直接挑战一世得救永远得救。请你看以弗所书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谁吃？得胜的。那没有得胜的呢？如果没有得胜的也吃，这些经文在讲什么？我们传统的印象中，请问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谁吃？所有得救的信徒吃。如果是所有得救的信徒吃，为什么这边也讲说得胜的才吃呢？如果所有的信徒我也不得胜的，我在将来在天堂胸无大志摇旗呐喊就好了，我也吃，那你这边得胜的给我是什么？有什么特殊的？第二段经文启示录二章十一节，对士美拿教会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怎么样？第二次死的害是指向今生肉体死亡之后永恒的死亡，这是指不得救的人的了。这边却说得胜的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没有得胜的呢？一个提醒。第三个，启示录三章第五节对沙提教会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的面前认他的名。请问一下，生命册重不重要？名字在生命册上重不重要？我们是不是认为得救的都在生命册的名字上面？这边却说得胜的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那换句话说，我没有得胜的。最后一个，启示录三章二十节，看哪、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里面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到底在不在我们生命里面呢？本质上我还是承认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样子的讯息在圣经里面很正，主耶稣自己允许说，凡父我赐给我的一个也不失落，但是要把得救定义得清楚，绝对不是说我受洗了，我举手了，我参加教会了，我在教会名录上有名字了，我就是一定是得救的。 No， 你如果是真正得救的，你一定会朝着得胜的生命走。如果你能够说我得救了，我就一直活在我的老我里面，我一直不被神改变，我就是这样，你要小心了，你可能没有得救。得救的是一群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主，让神去改变，这个改变的人一定是得胜的人。
这个得胜，圣经里面得胜从来都不是说你一直胜利永远不跌倒，没那种人的，而是一直朝着主耶稣的方向迈进的，那就是得胜。所以启示录里面给我们提醒很清楚，每个基督徒的生命要很清楚。回去做一个整理哈，我给你们那个讲义，我后来真的是心里又软了，所以我就把这个分给你们。这一章是已经整理出来的，有关于这个启示录第七章的这个七个教会的整理。但是我觉得你自己重新按照经文去整理，你会越来越清楚。启示录七个教会不是叫我们看别人，七个教会指向我们，因为我们在神的真理里面去明白。好，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启示录前面的三章，你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个掌管这一切的，一切都在你的手中，你有你的时间，你成就你自己的美意。天父，你也给我们看见你对于教会的托付，我们是灯台，愿主帮助我们在七个教会的境界榜样跟提醒里面调整我们的步伐，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中，让我们真的是学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愿意回应神界的圣经向我们所说的话，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被你建造更新。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我都不知道今天按哪一个，按这个的，
按这个，按这个。